方哥临近，你瞅这李开方小个不大，听说上秤称一称也就100来斤儿吧，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？再看看林凤祥是大号，现在瘦的也不成样了，二目都瞪裂，在旁边咬着牙看的。二位别来无恙乎？曾几何时啊，咱们数次在疆场见面，你二人何等的猖獗，神气十足，想到没？想到没？想到今天，本王苦口婆心劝你们再三，给自己留条退路，邪不侵正，你们是忠言逆耳啊！今天后悔了吧？后悔了吧？但你们放心，你们放心，朝廷皇上圣明，本王有好生之德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有国仇，没有家恨，是不是呢？别看做了阶下囚了，我呢还最后最后规劝二位一句，别看你们完了，如果你们二位能承认个错，承认错了，写一个自首书，写一个，我马上奏报朝廷，皇上开恩就会饶你们不死，你们给官军效力，何愁不当显官？一生一死两条路可在这摆着呢。来人，准备。是。等了一会儿，一提鼻子一闻，挺香。在中军宝帐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烧酒也拿来了，再看烧鸡扒鸭子，煎炒烹炸，丝儿片疙瘩块，捞炒咕嘟嘟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应有尽有，在这摆好了，筷子吃碟也摆好了。二位馋不馋？不馋。听说多少日子都没吃饭了，吃草根嚼树皮，你们当饭吧。如果愿意的话，绑绳解开，好好先美餐一顿，然后咱们再商议怎么样。僧哥灵气，没想到李开方往前一根步，把脚抬起来，哗，把这桌酒宴就给蹬翻了，破口大骂：好你们个满腰头，我今被俘，此乃天意呀！哎呀，天不佑啊！但是你们记住，就即使我们死了，天父天兄，我们天王东王还有翼王绝不能袖手不管，我们的今日就是你们的来日，恐怕到那时你们死的比我们还惨。林凤祥也破口大骂，圣宝气的他往边站起来：王爷，跟这弟子有的大卸八块，有的剁去手足弯眼睛割舌头，最后集体活埋。哎呀，二将在旁边看着，弯眼闭上，心说这是人吗？太残忍了，人干不出来的事他们都干出来，把这100多人全处置了，唯独留下他们俩，因为他们俩官太大，他无权处置，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县街。这是什么时候？1854年的事儿。到了1855年，两个人在刑部衙受尽了酷刑，终于皇上降旨把两个人推到云阳市口，是凌迟处死。凌迟啊，一刀一刀剐了。 两个人英勇就义。要不咱们说呢，有些事儿也不公正，有些写小说的、编戏剧的，杨家将啊、胡家将、老太君啊，这都编臭了还编呢。林凤祥、李开芳可没人编，公平。这两个人什么人物？是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，无人问津。他们的事迹是颇为感人。咱们闲言话少说，前方帝一看解了围了，这心还痛快点，马上加封有功人员，封个林庆，原来是郡王，现在晋升为亲王，把全家释放，上保官服原职，仍然赐黄马褂，把他的家属也释放，仍然在军前效力，重整成员，练军队。这回到过手了，喘过气来了，也告诉先别搬家了，哎，看看形势再说吧。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了，可是北边没事了，南边开国了。南边咱说了，北伐西征那是两回事儿。北伐军李开芳、林凤祥、纪文元，咱详细的都讲。那么西征军更厉害，西征军的最高统帅是翼王石达开，率精兵20万，分兵五路，要统一南九省。那太平军声势浩大，控制是长江，攻必取，战必克。翼王这一路把安庆拿下来，其他各路把南昌拿下来了，大军一掉头直奔湖南，要把湖南再给占领了，天国就有五省的地盘了。那江南的五省那都不小啊，鱼米之乡啊，整个把南省的官军打的是望迎而逃，太平军想怎么打怎么打，想上哪就上哪去，控制着长江。胡闹两路大军征战，他们在京城雪片一样落到太和殿，落到咸丰皇帝的龙书案上。这咸丰这心刚松开一点，没想到又缩紧了，南省告急，半壁江山保不住了。咸丰又害了怕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五府六部、13科道、9卿4相、军机内阁、亲王、郡王、朝郎、驸马全都到齐了。人们心里都清楚，只要一开这会，首先得挨痛骂，这成了定律了。咸丰皇帝专会骂人呐，人们等着听训吧，黑压压跪倒一片。果然咸丰帝是大发雷霆，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有什么用？就长毛子你们都消灭不了，国家养着几百万军队，8旗劲旅，连个土匪都消灭不了。现在南省都开了锅了，长沙告急，武昌告急，眼看这些省都丢了，清等有何良策？你们倒说吧，谁都不言语，仍然是老主意，你有千条计，我有一定规，谁都不敢说话，一旦说错了担不了这个责任。这些人都干什么呢？当官多少年了，在官场都是油子了，官油子。咸丰帝暴跳如雷，骂了1小时07分，嗓子都干了，最后才坐下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言语啊？我明白了，你们是在给我摆肉头阵。我听我老师跟我讲，排兵布阵有10种阵法：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 天地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五虎群羊阵，六丁六甲阵，七星北斗阵，八门金锁阵，九子连环阵，十面埋伏阵。说这十阵都好打，唯独有一种阵打不开，就是肉头阵。你们是不是跟我摆肉头阵？哦，问您，您不言语。好，好啊，我国库虽然有钱，不养废物，我要你们没用啊！我现在全把你们罢了官，我重新招一批。
朱笔提亲，
皇上说话金口玉言，要真落了笔，这事就得执行啊！百官都害了吧？我的妈，真要罢了官，这饭碗子这不砸了吗？咸丰帝说着十分动怒，笔杆都颤抖着，刚要落笔，官员之中有一人说话了：“皇上且慢，奴才有本上奏。”其实咸丰也愿意有人说话，就这么解了围，他赶紧把笔放下。谁说话呢？是奴才肃顺。户部尚书肃顺在地上趴着，趴到最前边磕头带响：“奴才肃顺叩拜皇上。”咸丰点了点头，这气儿就消了一半。这玩意谁瞅谁顺眼，那边没办法。您这个肃顺也是大个，您看那个火烧圆明园了，您看那电视剧了，在这方面有很多题材，这个肃顺是个重要的角色。肃顺呢，是满洲镶蓝旗的人，哎，他的祖先那是清朝开国八大王铁帽子王，也叫正亲王，他是正亲王的后人。现在他也是顾命八大臣之一，他呢现在官拜户部尚书，又最近提升为内卫大臣，就是内大臣，专管内政。那么在咸丰皇帝面前说一不二，而且肃顺这个人虽然有点缺点，但是在那些腐败的官员当中那是佼佼者。他脑瓜好使，眼睛也亮，办事也果断，的确是精明强干的一个人，跟那些腐败的官员没法比，所以他瞧不起那些人，不学无术，老迈昏庸，一天坐那都打盹儿，你还能管得了国家大事吗？胡八粗颠三倒四，还占着好人的位置，因此肃顺瞧不起他们。本身真有才干，说出话来也有分量。当了户部尚书之后，叭叭叭叭叭办了些事儿，果然办得十分出色。咸丰帝非常重用他，言听计从。一看是他，这心呐、就痛快了一半。心里还说：“你怎么才说话？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不惹朕生气吗？我知道你有点子。”其实肃顺不傻。为什么没言语呢？肃顺有自己的想法，哼，心说这回叫皇上看看，在锦官接要的时候，谁是你的忠臣，谁是国家的栋梁？你还有亲王、郡王的，你看你现在这么老多人，平时观想的时候争先恐后，国难当头了，我看他们有什么主意，我看他们在哈哈笑，所以他沉住气，他不说话。尤其他跟恭亲王奕欣俩人水火不同炉，他也要看看恭亲王奕欣是个什么态度，果然都憋住了没词儿，他这才说话，这叫有刚的使到这儿上。百官都在那跪着，一看是肃顺，谁都没言语。爱卿有本奏来谢皇上，臣今日 陈述己见，可能有很多地方语言伤人，也可能用词不当，还望皇上恕罪。素顺呢，不必有顾忌，当着好几百人的面，他是振振有词，夸夸其谈。素顺嗓音的好，吃牛羊肉吃的也多吧，带金属般的回声，为了显示自己有两下子，一字一板，字正腔圆。那咸丰帝爱听他说话，你说恕你无罪，你心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，我爱听真话，不爱听假话。皇上圣明，皇上，奴才以为皇上乃是振兴国家的民主，自皇上登基以来，有道而无福啊。您明君有道，但没有福分，内忧外患，让皇上不省心。每当想起这些事儿，奴才偷偷的掉眼泪，替主分忧。这么好的皇上，怎么没赶到好时候？我替你难过呀，我心疼皇上。其实素顺说的可不是假话，是真的，发自肺腑。说到这儿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淌下来。咸丰皇帝也动容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。当着文武臣工一掉眼泪，不显得失身份吗？脸扬起来了，往里头啊，素顺也，这是我的近臣，你说的多对。素顺呢，往下说，是。现在国家不太平，长毛子作乱，仅四年的时间，横扫南省，为所欲为，杀官夺府，任其猖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猖獗？我官兵数百万不堪一击，什么原因？不知道皇上想过，看他是个不地的秀才，他学识很高，我看他是遍观史书，不是个简单的人。另外他的帮手所谓的那个九千岁杨秀清，虽然是个矿工，但此人天资聪明，文武兼备啊，故此才掌握了军政大权。往下说，特别是那个石逆石达开，他为什么要造反，我到现在也摸不清。石达开家资巨富，是贵县头一个有钱的绅士，居然变卖了全部的财产，加入了邪教。那个洪秀全也是重用他，现在他掌握重兵。我们官军最惧怕者实力，每当见着他的旗号是望风而遁，不堪一击。为什么洪秀全他们这么猖狂？他们把穷人给抓住了。皇上，天下穷人居多呀，南省久有灾害，老百姓积怨甚多，正好让洪秀全等人钻了空子，笼络这些穷人，组成了所谓的太平军，这是他们城市的原因。翻过头来再看看本朝，皇上圣明，我说这话大家不爱听，我也得说呀，我们大清国朝开基立业，太平日久，一二百年不打仗，人心厌战，不愿意打仗，贪图眼前的快乐，因此落了个官府兵多， 官员都腐败，当兵的全懒了。陛下，方才您曾经问过，国难当头，叫大家出于良策，为什么都不说话？为什么？皇上这么着急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谁都不说话？你们干啥？明哲保身，看咱们大清朝的哈哈笑。我说皇上，这样的官员咱们要他何用？给他官职饷，养着他全家老少，国难当头，无一良策。我说这话恐怕伤人呐。现在本朝太腐败了，太腐败了。我再说一句，最腐败、最腐败的，就是咱们皇族啊，不堪设想。
欢迎各位民。